谢谢 Danny。 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我们今天会继续看约翰一书，所以请大家不要关闭圣经。在你的大纲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大纲。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我们今天已经看到耶稣的爱。感谢你，因为他愿意牺牲自己，为了救我们。我们真的感谢你。求你会今天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爱的定义。求你会帮助我们活出你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不难看得出，是不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一直在重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的命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在第七节可以看到，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不爱人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彼此相爱，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彼此相爱这句话其实很容易说，是不是？但其实不容易懂，也不容易活出来，不容易懂。彼此相爱，这可能是在世界上最容易被人误解的，最容易被人滥用的一段经文。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教会会否认这个真理。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可是基督徒对这个真理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了解。有人会说，圣经说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应该赞同同性恋婚姻。又有人会说，圣经说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应当爱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世界，我们应该更新文化，改革社会。又有人会说，圣经说神就是爱，这说明神不会审判世界的，神会救世界上每一个人。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应当欢迎不同信仰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团体。彼此相爱容易说，但不容易懂，不容易活出来。没有基督徒会否认这个是基督徒的责任，是不是？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不是常常会给自己借口，是不是？我知道我应该彼此相爱，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人。我知道我应该彼此相爱，但是我跟他很不一样。我应该彼此相爱，但是你知道吗？他得罪了我。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但是爱他要用很多时间，我不够时间去爱他。虽然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活出来一点都不容易。那因为彼此相爱不容易懂，我们今天会先看彼此相爱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因为彼此相爱不容易活出来，我们会一起看约翰给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使徒约翰给的命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像我刚才说，有人说彼此相爱是赞同同性恋婚姻，有人会说彼此相爱是更新文化，有人会说彼此相爱是欢迎不同信仰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团契。那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会不会觉得我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真正有爱的人？ 那我希望如果你最近有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话，跟我们一起查约翰一书。我们听到这些意见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末后的日子，耶稣还没回来再来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约翰叫了我们，跟我们说我们一定遇到假教师，是不是？那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相信所有我们听到的东西，我们需要辨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教导。那我们上周看到教导真理的人就是教导使徒的话，使徒的见证的人。但问题是，大家都会说我们就是在教导使徒约翰的话，是不是？我们都是在说彼此相爱，你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八节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在说真理。那来明白使徒约翰的命令，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命令的上下文，这个命令的背景是什么。那记得当时收到约翰写的信的基督徒，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人离开了他们的团契，他们的教会，是他们的好朋友，是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离开的人以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自己有更好的属灵生活，有更多知识。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留在团契的基督徒其实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他们不但离开了这个教会，他们现在回来团契，他们想要什么呢？现在回来想说服留下的人跟他们一起走，一起离开。那留在团契的人一定 会很迷惑，是不是？离开的人，他们听到一模一样的福音，相信了使徒约翰写的话，传给他们的见证，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呢？那可能这些读者他们会开始问，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缺乏知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一起离开？那使徒约翰不想他们离开，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他想用爱心去劝他们不要走，不要离开。那我们一直看到他用了两个方式来说服他们。第一，他给他们把握，提醒他们他们已经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不缺乏任何东西，他们不需要担心，他们可以放心，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第二，他会揭露离开他们的人，让他们很明显看到离开他们的人就是假教师，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耶稣的敌人，敌基督者。但是我们发现使徒约翰他不只是劝他们留下来，他又有很清楚的解释，如果他们选择留下来，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们一定会遇到假教师，在这个世界一定会遇到假教师。那他就说，你们有两个责任，那这两个责任都是关于爱的。那第一，首先我们看到在二章十五节，他跟他们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然后在三章十一节，然后今天四章七节，他跟他们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不要爱世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被离开的人，离开你的假教师欺骗，不要被他们欺骗。约翰有已经解释了，他们是属于世界的人，他们不是属于神的人，不要听他们，不要跟他们一起走。 反而他们应该继续相信使徒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使徒的见证，只有使徒见过耶稣基督，只有使徒听过耶稣的话，只有使徒有权柄为耶稣做见证。不要听假教师，继续相信使徒的话，这就是不要爱世界。但约翰不只是解释他们不应该爱谁，他又有解释他们应该爱谁，就是在今天的经文第四章七节，彼此相爱。这个彼此是谁呢？就是所有选择留在这个团契当中的人，所有继续相信使徒的见证的人。约翰的命令不是爱世界，爱外面的人，而是爱教会里面的人。他的读者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爱信使徒的见证，信使徒的话的基督徒。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命令的上下文，我们这已经帮助我们看到彼此相爱不可能有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是赞同同性恋婚姻，是不是？不可能是在说改革社会，不可能是在说欢迎不同信仰的人参加我们的团契。那不要误解，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爱世界在教会外面的人，但是我们要注意，约翰的命令不是描述这种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就是基督徒应当爱基督徒。Okay? 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意思就是基督徒应当爱基督徒。但是问题是，约翰描述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什么样的爱？我们一起看我们今天第二点，彼此相爱的定义。那什么是爱呢？你会怎么回答呢？我们是不是会想起我们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我们听的流行歌描述的爱呢？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这个就是爱。或者一个父亲一个父母儿女家庭的爱。但其实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是不是？我觉得尤其对男生来说，什么是爱？那其实每年年底 Google 他们会发布一个列表，告诉我们在过去一年最流行的搜索词是什么。所以在2012年 Google 说英国人最喜欢问的问题，最喜欢上网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爱。对不起，不是很大什么是爱。那看起来英国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在2013年没有在他的Google 的前十名列表上面。但英国人得到的答案好像没有完全满足他们，因为在2014年又再看到什么是爱第三 What is love? 什么是爱？英国人搞不清楚，你上网查都找不到答案。那太可惜，在 Google 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会带你到约翰一书，因为在约翰一书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第四章九到十节。约翰说，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神的爱就是我们中间显明的，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这就是爱了。 那约翰想他的读者，活出的爱就是像神对世人的爱一样。那我们会发现，这种爱不是一个感情来的，而是一个选择。这种爱是一个选择来的。那神的爱是怎么显明出来的？神的爱是怎么显明出来的呢？就是通过他的选择，他的决定，他决定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他是选择爱谁呢？他选择爱世界，是不是？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每一个人都得罪了神，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敌人。那如果神是靠他的感情行动，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审判世界上每一个人，这个是完全公义的。但是我们明白吗？他选择爱世人，虽然他应该审判世人，世人还是他的敌人的时候，他选择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做我们的赎罪祭。就是说，神看到我们的罪，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此愤怒。但是他把这个愤怒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爱是一个选择，神不是靠感情行动的，神又不是因为世界的人的好处行动的，是不是？神选择爱世人。我们又会看到，这种爱不是自私的爱，而是牺牲的爱。这种爱是牺牲的爱。神的爱是怎么显明出来的呢？神选择差遣谁到世界呢？他选择让谁做世界的赎罪祭呢？他不是选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吗？他从永远到永远爱的独生子，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愿意牺牲自己的独生子，为了拯救他的敌人。不自私的爱，这个是牺牲的爱。世人完全不配的，不配这个爱，但是神还是选择牺牲的爱，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他选择爱世人，为了世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益处，为了他的敌人能够得永生。那我希望我们开始看到，这种爱跟我们在电影看到的爱完全不同，是不是？世界会说什么呢？世界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爱这个人，我爱这个人因为我喜欢他，我喜欢他的性格，我喜欢他的样子。我爱这个人因为他爱我，我爱这个人因为他让我很开心。从神来的爱完全不一样。神的爱是怎么显明出来的呢？神选择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神会说，我爱他们因为我选择爱他们，我爱他们因为我选择爱他们。神的爱，他选择牺牲自己，为了让罪人得救。那明白吗？彼此相爱的定义，就是在团契当中，大家都应当选择牺牲自己，为了别人得益处。彼此相爱，就是所有基督徒在团契中间 在团契当中，我们应当牺牲自己，为了别人得益处。那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信耶稣的朋友，很欢迎你们在我们当中。你们明白吗？神他真的存在，他真的爱你们。你看十字架，你就看得出。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得罪了他，没有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还是选择爱我们。他愿意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为世界的罪而死，为你的罪死，为我的罪而死。问题是，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爱呢？在当中的基督徒，我希望我们都会开始，都会有感恩的心。神爱我们，我们在别的地方不会找到这种爱的。在当中的弟兄，我知道我们平时不喜欢谈爱、谈感情，但我希望我们明白，神的爱不一样，彼此相爱是一个选择，选择牺牲自己，为了我们得，为了别人得益处。我希望我们会常常鼓励彼此，模仿神的榜样，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容易懂，但很不容易活出来，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个牧师朋友，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你一开始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羊很会咬人，羊很会咬人，爱人不容易，爱基督徒不容易。那如果你知道你的团契当中有假教师，更不容易爱彼此，是不是？”那在第四章十一节到五章三节，约翰好像很理解，所以他有鼓励他的读者继续彼此相爱。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我们会看到约翰主要给的动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会彼此相爱，真正的基督徒会彼此相爱。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们我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基督徒不是靠彼此相爱得救的。神已经爱了我们，已经救了我们，彼此相爱是一个回应。约翰的读者，他们已经是真正的基督徒。OK， 所以不要误解，我不是在说彼此相爱，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来得救。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角度，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第十一节，亲爱的，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如果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很简单的逻辑，是不是？但活出来不容易。我知道我应该爱他，但是我不喜欢他。你不知道吗？他很难爱的。我知道我应当彼此相爱，但是他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聊什么。我知道我应当彼此相爱，但是你不知道他做以前做了什么，他得罪了我，他还没道歉。我知道我应当彼此相爱，但是服侍这个人需要很多时间，别人可以爱他，别人可以帮助他。我们常常会给自己借口，是不是？ 但我们明白吗？我们不能够给自己借口。为什么？因为彼此相爱就是在团契当中牺牲自己，为了别人得益处，就是跟神对我们的爱一模一样。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基督徒应该一样去爱别人，标准非常非常高，是不是？那我相信我们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很多不同的事情，我知道我没有真的去爱那个人。那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在约翰一书看到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可以悔改，可以求神原谅我们，但我们的责任还是一样，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约翰的读者，我们没有借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第二个角度是什么呢？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这就代表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这代表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看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遣子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做见证。凡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那在这一段约翰的逻辑 不是很简单，不容易懂，但是我认为他在说没有人见过神。 OK， 开始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使徒见过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现在相信使徒的见证，我们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就会得到圣灵，我们就是明白神的爱的人。那我们怎么看得出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呢？真正相信了福音的呢？他会对基督徒有跟神一样的爱。真的相信福音的人会爱基督徒。那记得当时约翰的读者他们遇到假教士，这些假教士他们以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属灵生活，有更多属灵的知识，他们认为更多知识更好的属灵生活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特点。约翰让他的读者明白假教士是错的，真正的基督徒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会彼此相爱。如果他们继续相信使徒的话，如果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就可以放心，他们就是真正的基督徒。那第三个角度是什么呢？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看第四章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命令。反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圣的，凡爱那圣他的，他必爱那从他而生的。我们若爱神并且遵行他的命令，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的。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因为凡从神圣的就胜过世界。那这个逻辑也 不容易看得出，但是我认为他在说什么呢？约翰在说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他又在说遵行神的命令的人就是彼此相爱的人。如果他们继续相信使徒的话，他们必须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传的话就是耶稣的命令。我们今天通过约翰福音已经看到，是不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在彼此相爱？那他们若爱神并且遵行耶稣的命令，就知道他们是在爱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的人就是彼此相爱的人。那我们明白吗？彼此相爱和神的话不可以分开的，不可分开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是爱神的话的人，然后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爱。我们不能够说我很爱我的弟兄姐妹，但同时不遵行神的话。彼此相爱和神的话不可分开的。我们必须听神的话来彼此相爱。聆听神的话的效果就是彼此相爱。我们必须听神的话来彼此相爱。聆听神的话的效果就是彼此相爱。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在 St. Helens 的挑战不是不遵行神的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聆听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来星期天的聚会，会参与查经小组，会一对一做一对一的查经。如果彼此相爱和神的话不可分开的，那参加这些活动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来彼此相爱，用爱心说诚实的话。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来教会来我们的小组就够？我们有没有就是主动的去想我们在团契当中应该如何爱别人呢？我们不在教会教堂里面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爱别人呢？我们有没有继续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周中的时候会不会发个短信鼓励他们？我们会不会找别的机会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讨论时间的时候可以继续聊，我现在不想给大家太多具体的答案，因为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待会儿可以一起聊。 那最后一个角度，基督徒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样我们能得到未来的盼望。如果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继续相信了使徒的话，如果我们继续彼此相爱，我们就会得到最美的盼望。在第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怎样，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怎样。我们不需要惧怕有一天神会审判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人，我们就是相信了福音的人。那相信了福音的人得到什么希望呢？第九节，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为什么呢？为我们做赎罪祭，我们不会受我们罪的刑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真正的基督徒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人就可以坦然无惧，在审判的日子不需要惧怕。那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呢？很简单，我们应当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这句话很容易说，但其实不容易懂，也不容易活出来。我希望今天的经文会鼓励大家继续的彼此相爱，继续的在团契当中选择牺牲自己，为了别人得益处。约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天父，求你会帮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爱是多么深。你选择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做赎罪祭。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